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的信息是取自路加福音第七章十一节到二十三节。路加福音第七章十一节到二十三节，那么这故事分成两部分，因此我先念第一段第十一节到第十七节，然后待会儿我们再来分享关于十八节到二十三节。那么第七章十一节，过了不多时，耶稣往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因。他的门徒和极多的人与他同行。将近城门，有一个死人被抬出来，这人是他母亲独生的儿子，他母亲又是寡妇。有城里的许多人同着寡妇送病。主看见那寡妇，就怜悯他，对他说：“不要哭。”于是近前按着杠，抬的人就站住了。耶稣说：“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那死人就坐起，并且说话。耶稣便把他交给他的母亲。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与神，说：“有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来了。”又说：“神眷顾了他的百姓。”他这事的风声就传遍了犹太和周围地方。那么在这段圣经里面，这段故事在路加福音所记载的拿因寡妇她的独生儿子从死里复活的这个神迹呢，在四本福音书里面，路加福音是一个独特的记载。那换句话说，马太、马可跟约翰福音都没有记载这段圣经，所以可见这是一个路加自己一个独特的一个材料的来源，然后讲到这个神迹的。那其实我们从十一节讲起那第一到第十节其实有另外一段的神迹，是耶稣医治了一个百夫长的仆人。那前面那段故事倒是马太马可又记载的但是后面这个拿因寡妇的故事呢，这个神迹呢，却是路加福音独特的记载。那这两段圣经两个神迹前面我们没有讲的那个意大利百夫长的仆人病好的事情，跟这两个神迹背景呢相当的不同。因为那一位这个意大利百夫长，第一个是外邦人，第二个他是贵族，因为你知道他是一个罗马帝国的统治者嘛。那这边呢，莱茵的寡妇刚好相反，是社会最低层的一个穷寡妇，他独生子死了。但这两个故事都谈到耶稣他所做的一些事工，但也从这个就谈到另外一方面的问题，就是后来下面一段，就是施洗约翰来问耶稣：“你就是我们所等候的那一位吗？”所以因此前面提到耶稣行了两个神迹，医治了意大利百夫长的仆人，又使这一位拿因寡妇的独生儿子从死里复活，从这个，那因此群众当然会问这个问题，那也是读者，读路加福音的读者也会问这个问题：耶稣是谁呢？哇，他能够行这样的神迹，他是谁呢？不但读者会问这个问题，当时的群众在问这个问题，连施洗约翰也在问这个问题，问耶稣：你就是我们所等候的那一位吗？所以这两个神迹是在为后面施洗约翰所提问的这个问题呢，来作为一个铺垫，来作为一个好像一个前面这个背景的铺陈。那因此这个背景是这样，那这个故事一开头就提到了这件事情发生在哪里呢？拿因，这个地名在圣经当中很少很少出现路加福音这一段是极少数一宗一个提到的。那现在我们知道拿因在哪里呢？就在耶稣的家乡拿撒勒不远，大概离他只有十公里，然后在他的东南方，但是离耶稣常常去的那个地方就是加百农呢，那倒是比较远，加百农有三四十公里。那前面那个故事就是意大利百夫长仆人的故事呢，那是发生在加百农，因为加百农是个相当大的城，所以那边有罗马的驻军，所以才有这个意大利百夫长。拿因是个小镇，它这边是个城，其实是个小镇。然后 人是谁呢？这位是个寡妇，他就提到这是寡妇，死的人是他的独生的儿子。那你想想看那个情况哈，这位寡妇已经没有丈夫了，结果独生儿子死了，哇，那你想，尤其以当时的情况，女人又不能自己单独工作的，没有丈夫了，没有儿子了，你说这个寡妇以后日子怎么过呀？所以因此当她出殡的时候，你可以想想看，她说全城里面很多人陪她出来，我想都是那个城镇里面大概人也不多了啊，以现在我们所知道那个地方大概只能住两三百个人，一个小小的城镇其实谁是谁都认识的，我想很多人都在同情这个老寡妇，她独生儿子死了，所以都来参加这个送殡。那你也可以想象这个老寡妇的心情是怎么样，完全没有指望了，丈夫已经死了，现在儿子又死了。哎，就在这个背景当中，耶稣行了一个神迹，但是也提醒了我们，在那个送殡的人出来的时候，从城里出来，那耶稣是带着门徒跟其他的可以说观众往城里去，两个这样两队人马在这边相逢。那因此这个神迹跟前面的神迹不同，前面的神迹意大利百夫长的话呢，是意大利的百夫长那个军官听到耶稣的事，派人来找耶稣的，他是主动求耶稣医治的。但这个拿因寡妇这个神迹呢，这个寡妇根本不认识耶稣，不知道耶稣，他也没有求耶稣啊，没有一个人主动来求说要让这个孩子怎么样，而且事实上他已经死了，对当时的人来讲死了都来不及了，如果还生病呢，或如果知道的话，说明会找耶稣，就要像意大利百夫长求耶稣来医治这个病一样，他都已经死了，都要拿去抬去埋葬了，太晚了。但是耶稣主动的行了一个神迹，所以当这些人在哀哭出来的时候，那么第十三节你要注意，他说主看见那妇人就怜悯他，是主耶稣先做的事情，他主动的，他看见了，动了怜悯的心。但是他用一个字怎么称呼耶稣呢？主。在四福音书当中，路加是用这个字用最多，用主。那你知道到使徒行传的时候，耶稣复活以后，门徒们常常称耶稣为主，那倒是有。在耶稣殉道死而复活以前，在福音书当中很少用主这个字来称呼耶稣的，路加是例外，路加有好几次，这不是唯一的一次，好几次用主来称呼耶稣。那马太跟马可以及约翰福音都没有这样做。那当然用主这个字来称呼耶稣的时候，从回头来看，当耶稣复活升天以后，使徒行传开始在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常常用主来称呼耶稣，那倒没有错。所以因此他在写福音书的时候，可能是回头一看，他们都很习惯于称耶稣为主。可是为什么同样的福音书，马可没有用这个字，马太没有用这个字？那你从上下文来看，也可以看见耶稣行这个神迹，耶稣行神迹的时候显出他的权柄，他有生死的权柄啊，所以称他为主也是对的。这个主不是别人称呼他的，只是在叙述文这样讲哈。然后第二个是，就主耶稣有个怜悯的心嘛，是他是主动来行这个神迹，他没有，不是因为别人的要求。当然耶稣的怜悯的心也可以看出来，这就是神的本性之一，神的本性之一。然后耶稣做了什么事呢？耶稣第一件事情对这个寡妇说不要哭，他安慰这个寡妇。可是如果你在这个情况下，你就知道叫他不要哭，他怎能不哭呢？如果是你，如果在场呢，也觉得你怎么安慰呢？这个话是很苍白无力的，因为他唯一的依靠独生子死了，你说不要哭他能怎么样？但第二件事情耶稣做的更特别了，于是近前，耶稣近前按着这个抬杠的人，表示说这个人死了要去埋葬的时候，他没有棺材，没有棺材。事实上在当时耶稣的时代不太多人死的时候用棺材埋葬的，因为我们今天你到圣地去考察等等，你就知道当时的埋葬的习惯就是一个人死了以后 像耶稣自己死的时候，你说他有用棺材吗？没有，他就用裹尸布把它包起来，对不对？然后放在一个坟墓里，所以在坟墓里面没有一个人有棺木的，都是裹尸布包起来。然后可能过了几年以后，他们在捡骨头，就腐化了以后剩骨头，骨头装在一个石头的箱子里，所以他们没有一个整个人的一个棺木。这是可能我们中国人很习惯一个木头的棺木，在中东一带从来没有人这样埋葬，所以一个人死的时候就是用布把它包着，然后就抬出来。那抬的时候可能就像一个行军床一样就把它抬出来了，所以当时的情况是这样。那因此这个人死了，他没有棺木，有些人抬着他的尸体出来要去埋葬，耶稣就按着这个杠抬这个尸人，是这个杠，那抬的人当然就站住了，因为耶稣等于摸着他这个杠也等于是拦阻了，就抓住了不能走了。但是你也知道这个是在抬死人的哈，在当时犹太人的习俗当中，在他们的习惯里面，这是有点忌讳的，对犹太人的宗教习俗来讲这是不洁净，你触碰一个死尸，他这个当然不会碰那个尸体，但是那是抬尸体的，那本身就是一个宗教上的污秽，所以你去碰这个杠的时候你等于是沾染污秽了。耶稣没有顾到当时的这种好像习惯，那其实上耶稣常常会做这种事情，比如说一个大麻风的病人来问耶稣，他希望得医治，耶稣伸手摸他，摸大麻风病人的话你就沾染污秽，可是耶稣第一没有顾到这个忌讳，第二个他沾染污秽他却不会被污秽沾染，因为什么？他是神，他是胜过这个污秽的。所以第二件事情他就是按着这个杠使他们停住了。第三件事情，耶稣对那个死人说，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这有一点点，如果你在拍电影的话你就知道这个情况有一点特别哈。你对死人说起来，他已经死了你叫他起来，哎，耶稣就直接命令这个死人起来。那结果呢，十五节，那死人就坐起来了。当如果在棺木里他怎么做，棺材盖起来了，他没有棺木，就是一个像行军床一样，所以 他就站起坐起来了。他坐起来以后不但坐起来了，那个死人还讲话呢，然后耶稣就把这个少年人交给他的妈妈。如果你是他的母亲，你会什么想法？一方面除了惊讶感动以外，另外何等的欢喜，他已经死掉的儿子死里复活，哇，这个是不得了的事情。所以耶稣直接吩咐，那你就看到哈，当然后面你就知道当时人就看到说，哇哦，他说有个大先知在我们当中行起来了。因为当时的犹太人可能马上想起，我们当中如果你圣经比较熟，你就知道旧约圣经有什么时候让死人复活的，有没有？有，记得是谁吗？有两个先知，一个师父一个徒弟，以利亚跟以利沙，他们两个都曾经神使人复活。所以当时的群众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哇，有同样一个大先知在我们当中起来了。但是你要注意到以利亚跟以利沙使这些使人复活的时候他们用什么方式？在列王记上的时候记载，以利亚有一次他住在一个撒勒法的寡妇家里，那时候因为亚哈王太坏了，所以神宣告审判，宣告咒诅，因此他们有三年半干旱，没有水，旱灾，那全国就大饥荒嘛。那那段三年半当中，以利亚大半的时间是住在北边靠近推罗西顿那里，靠近西顿那里有一个寡妇叫撒勒法。那撒勒法那个地方哈，那个寡妇那个是一个外邦人的地方，所以那个寡妇不是以色列人，不是以色列人，他在那寄居在寡妇家里去。那你知道那个寡妇也很穷啊，那时候又是饥荒嘛，所以那个寡妇本来只剩一点面一点油，然后以利亚跟他说没关系，你就用一点面一点油做一个饼，但第一个饼给我，第一个饼给我，那剩下的你再做给你的儿子跟你自己吃。就没有想到 那一点点面一点点油一直用不完，就做了一个饼，哎，还是一点面一点油，再做第二个饼给儿子吃，哎，还剩一点面一点油，第三个饼就给寡妇自己吃了。然后今天吃完，明天还是一点面一点油，一点面一点油，这样一吃吃了三年多，永远是一点点面，永远一点点油。除了这个神迹以外，这三年当中，哎，有一次忽然间这个寡妇的儿子生病了，不但生病了，后来死了。那个寡妇就跟以利亚说，哎呀，神人啊，你就住在我这里，所以神就天天就眼睛看着我，那人总是有罪嘛，所以神就看到我的罪，是我的儿子死了，那怎么办？所以先知以利亚就为这个儿子祷告，为这个儿子祷告。然后祷告以后，后来发生什么事？然后祷告的时候，那以利亚祷告的时候，他为这个儿子祷告，他求告神嘛，然后他就三次，以利亚是在列王记上十七章伏在孩子的身上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使这个孩子的灵魂仍入他的身体，耶和华就应允了以利亚的祷告，孩子的灵魂仍入他的身体，他活了，然后以利亚就把孩子交给他妈妈。那你看一看，这个先知是一个死掉的孩子活了，但是他一方面他要祷告求神，第三，同时他有三次人整个人伏在孩子身上，然后死而复活。耶稣呢，碰都没有碰这个少年人，对不对？一句话，吩咐少年人起来，他就活了。这可见就是说，同样是死人复活哈，耶稣他的能力是超过像先知以利亚这样的能力的。那以利沙呢，这是他的徒弟，以利沙也碰过一件事情。以利沙后来做先知的时候呢，他曾经也是住在一个女人家里，那个不是寡妇，是有丈夫的，只是那个女人呢已经也年老了，没有生孩子。后来以利沙为他祷告，就这个算是中年以上老年的妇人呢，叫苏念的妇人呢，哎，结果就生了孩子了。那后来有一次这个孩子长大了嘛，那多大我们不知道，不知道几岁，但就是像儿童这样年龄，就有一天这个哎孩子生病，然后就死了。死了以后，结果这个苏念女子就知道孩子死了，只有一个人有办法，就以利沙，所以她跑去加密山去找以利沙，然后起先他不讲话，然后就哭。哎，以利沙说：“耶和华没有启示我，是发生什么事儿？”那后来才知道孩子死了，孩子死了，所以呢，以利沙就叫他的仆人拿着他的拐杖，叫基哈西，拿着拐杖先去。然后那个妇人不肯走，于是以利沙就带着苏念的妇人就也跟着他回他家去。啊，最后到他家以后呢，虽然用这个杖子，孩子没有复活。后来以利沙就到房子里面去，就把孩子放在自己的床上。他自己怎么做？他就整个人上床，就扑在孩子的身上，口对口，眼对眼，手对手，那扶在孩子身上，然后走了一趟，再扶上去，走一趟，再扶一趟，好几趟之后，孩子就打了七个喷嚏，就醒了，活过来了。以利沙就把这个孩子拿去交给他的母亲。所以你就发现，以利亚也好，以利沙也好，两个都做同样一件事情，他们都要去，就说不管是触碰也好，或者是伏在这个死掉的孩子身上，但耶稣所做的神迹那就完全不一样，他用话就可以直接命令，他用话语直接就让这个拿因的寡妇的儿子就活了。所以你就知道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神迹。所以当女人复活了交给她母亲以后，十六节众人都惊奇，惊奇，其实这个中文翻译成惊奇啊，在希腊文的原文更好的翻译，更准确的翻译是敬畏，害怕。这害怕不是那种恐慌的害怕，而是敬畏。因为神的仆人，他们对耶稣的认识，不知道他是谁，他称他为大先知， 大先知也好，是谁也好，反正他是神所差来的，神在我们当中。所以你知道，人当经历到神，看见神的存在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敬畏。就好像上个礼拜我们提到彼得打鱼的时候，这么多的鱼出来，彼得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敬畏。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为什么这样说？敬畏神，敬畏神。所以他不敢接近这个神圣的神嘛。而当时的百姓也有同样的情况，他们敬畏，但是呢，归荣耀与神。他们说有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来了，又说神眷顾他的百姓。因为拿因是个小城，没有什么名人经过这里的。今天有这样一个情况，那如果说恢复到过去这个当年以利亚以利沙所做的事情的话，那是什么时候？800多年前，他们是公元前800多年前的人。哇，他们可能从小也听过这种故事，可是现在亲眼看见一个死人就这样活了。所以他们有敬畏的心，归荣耀给神。他们对耶稣的认识是什么？他是一个大先知。什么叫大先知？他们想到以利亚以利沙当时大先知，但是这个认识已经进了一步了哈。耶稣不是普通的人，他不是拉比，他不是老师，他是一个先知。但是在犹太人当中，好像我们读圣经知道，在旧约生命记摩西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他曾经预言将来神要在你们当中，以色列百姓当中兴起一位先知，像他，像谁？像摩西的。所以以色列的百姓是一直在期望将来有一天这一位先知不是普通的先知，是像摩西的，而且这一位先知是独特的先知，那个先知。所以耶稣后来有一次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很多人就议论纷纷，有人说你是以利亚，也有人说你是那先知。那先知，那个独特的先知是的是谁？说的是谁？就是摩西所预言的生命记18章15节，有一位独特的先知，是那先知。那拿因的这些百姓呢，还没有对耶稣有这样的认识，不是认为耶稣是那个先知，只是耶稣是某一位伟大的先知，如此而已。虽然是进了一步，但是还没有到那个地步，更不要说把耶稣看为弥赛亚，还没有。但至少已经迈进一步，他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神的先知了。那因此这个故事就做了一个铺垫，引到18节之后，施洗约翰差遣门徒来问耶稣，这个故事啊，从前面就引到后面来了。好，18节到23节，我来念一下。18节，耶稣的门徒把这些事都告诉约翰，他便叫了两个门徒来，打发他们到主那里去，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那两个人来到耶稣那里，说：施洗的约翰打发我们来问你，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正当那时候，耶稣治好了许多有疾病的、受灾患的、被恶鬼附着的，又开恩叫好些瞎子能看见。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看见、所听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得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好，紧接着，所以说这两个段这个关系是什么？因此耶稣行了很多神迹，所以在前面第17节，他行这个神迹的风声传遍了整个犹太，犹太是包括耶路撒冷南边的，还有周围的地方，加利利在北海北边啊，然后还有约旦河东岸，所以到处都听到耶稣的名声了。所以当这耶稣的故事传遍了很多人以后，这些事情约翰的门徒也听见了。那施洗约翰在哪里？施洗约翰那时候已经被希律王关在监狱里了，这在前面这个路加福音前面就有提到，他被关在监狱里了，所以他不是自由的，但是他还可以接见他的门徒。所以门徒听到耶稣的事情，就去告诉施洗约翰，那施洗约翰就叫了门徒当中的其中两个，打发人到主那里去，是第二次 路加用主这个字啊，用主来称呼耶稣。到耶稣那里去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那将要来的，这又是指什么呢？这个其实是指施洗约翰在为耶稣施洗的时候，他就说过，将来有一位要来的，他能力比我还大。啊，将来有一位，那这一位要来的那一位，啊，他没有讲得很白，但其实就是所谓的这个弥赛亚。啊，将来有要来的那一位，他能力比我还大，他地位比我还高。啊，将来要来的那一位。那施洗约翰对耶稣有这样一个认识，他的认识怎么来的？当然是圣灵感动他的嘛。啊，圣灵感动他，因为他为耶稣施洗圣灵降临的时候，那么在福音书里面就记载，耶稣说，我怎么知道他呢？就因为圣灵降在他身上仿佛鸽子在他身上的时候，施洗约翰说，神跟我说，谁是将要来的那一位，就是当受洗的时候有这种情况发生，耶稣有，所以他知道耶稣是将要来的那一位。哎，可是这边又为什么又派两个门徒来问，到底是不是你呢？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哎，这很有意思了。那施洗约翰应该是认识耶稣，而且圣灵的感动，他知道耶稣应该就是要来的那一位弥赛亚。他为什么派两个门徒来问？那两个门徒二十节来到耶稣那里，就重复这个话：施洗的约翰打发我们来问你，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所以表示一件事情，施洗约翰从圣灵的感动，他知道耶稣应该是将要来的那一位，就所谓的弥赛亚。可是到目前为止，耶稣所行的事情，虽然他行过神迹，有医病，各种的事情也传道，但是施洗约翰觉得，你就是我们所等候的那位弥赛亚吗？为什么？他有个期待，他宣告的信息，他期待的是说，如果他是，那应该有些事情会发生。哎，结果好像耶稣所行的事情，又似乎不像是他所预言的这些事情在发生。那也许有机会的话，我们回头来看看哈，就在路加福音。路加福音有提到施洗约翰传天国的福音嘛，然后当他传福音的时候，他那时候就已经预告了将来有一位，啊，那一位就是我们所期待的那一位，在路加福音第三章然后第十五节，路加福音第三章十五节，百姓指望基督来的时候，人心里猜疑，他们在指望一个也是要等一个再来的基督，他们在猜疑或者约翰就是那位弥赛亚，就是这样来的那位。约翰就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有一位能力比我还大的还要来，我就得给他解鞋带也不配啊。所以有一位，他说不是我，我不是基督，我不是那个弥赛亚，是有另外一位，他的能力比我还大的，但是这一位来的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仓，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这什么意思啊？这位弥赛亚是公义的神，他要扬进他的仓。那你知道在这个晒谷场哈，麦子稻子收拾好了以后，那有米糠，有那个稻的那个麦子都有那个糠皮，所以他把用簸箕的羊，然后那些只有壳的那个糠皮就被风吹走了嘛，那剩下才是那个果实，要扬进，所以就分别，然后麦子收起来，把那个表面的糠皮没有用嘛，拿去烧嘛，这是审判嘛。所以他在说，将来有一位要来，能力比我还大，他要做什么？他要做审判的工作，他是公义的神，他要扬进这个场，所以他期待的弥赛亚不是行神迹医病赶鬼的。对施洗约翰来讲，他所期盼的以赛亚、这个弥赛亚呢，是一个公义的神，然后行严厉的审判，惩罚恶人。而今天施洗约翰在哪里？他被那个坏蛋 被希律关在监狱里。那希律是个恶人，那约翰自己约翰是因为指出他的罪嘛，因为他娶了他的弟媳妇嘛，所以不合乎律法嘛，是一种淫乱的罪嘛，对啊，你怎么可以娶弟媳妇嘛？虽然他弟弟跟弟媳妇先离婚了，他才把他娶过来，但是婚外情是之前就发生了嘛，所以因为指责他，所以这个希律王恼羞成怒，才把他关起来嘛。所以约翰被关的时候，他心里在想，如果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耶稣就会把这个臭小子希律王杀了。哎，他要扬禁，对不对？他要毁灭。可是等了好几年，耶稣什么都做了，就是没做这件事。耶稣没有显出神公义的特质，神没有施行审判，神没有把恶人毁灭，所以他就动了这个怀疑，他叫门徒来问，你就是我们所等候的那一位呢？还是我们要等候另外一位能够行公义施行审判呢？所以他要问这个问题。所以从耶稣受洗的时候，他似乎有圣灵的感动，他知道耶稣就是那一位，可是他所期待这一位弥赛亚要做的事情跟现在耶稣所做的事情有落差，所以他才问这个问题。那耶稣怎么回答？21节，耶稣回答之前他就说，正当那时候，耶稣治好了许多有疾病的人，有灾患的，还有被恶鬼附着，还有赶鬼，然后又叫好些瞎子能够看见啊。那所以这边所说的事情，其实当18节约翰的门徒把这些事都告诉约翰的时候，这些事就包括什么？包括拿因那个寡妇的儿子从死里复活，包括前面意大利百夫长的仆人病被治好了，还有许许多多别的事情。所以那些事情再加上21节这边所说的，那这些事情其实是约翰的两个门徒被差来问耶稣的时候，来的时候亲眼看见亲自经历到的，经历到赶鬼，经历到疾病治好了，甚至经历到瞎子看见了，这都看见了。那因此22节耶稣的回答就用这些他所看见的事情来回答的。他回答说，你去告诉你们的师父司祭约翰，你们看见什么听见什么？你们看见的就是瞎子看见了吗？瘸子行走了吗？长大麻风的人得洁净了，聋子也听见了，死人复活了，最后一个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那这个死人复活，这边所说的就是刚刚拿因的寡妇的儿子死了，这死人复活。那至于瞎子看见，是前面21节说了，当时就有瞎子看见了。那至于瘸子啦、聋子啦、长大麻风的啦，这些病好的话呢，在前面用个总卦的方式，很多有疾病的、有灾病的，哎，都好了。然后还有赶鬼、被恶鬼附着也好了。那因此这些事情，耶稣说：“你去告诉司祭约翰，你看见什么，听见什么，他就知道了。”所以，那耶稣没有直接回答说，你们等候谁？就等候我啊。他没有直接这样讲，他是间接的回答，但是是间接的，却是非常明确的。那为什么耶稣这样回答呢？其实这边所说的所有的事情，就是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里面提到，将来这位弥赛亚来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好，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35章。以赛亚书35章，他是提到在弥赛亚的国度，将来神来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会发生什么事情。在以赛亚书35章第5节，那个时候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朵必开通，那时瘸子必跳跃像鹿，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然后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等等。那在这一边所说的事情，就是弥赛亚时代的发生的事情，瞎子看见聋，而聋子听见，瘸子能够走路，哑巴能够说话。那另外在以赛亚书快要到最后61章第1节， 61章第1节。那这一节圣经是记得吗？耶稣在这个拿撒勒他自己家乡的会堂，他就念过这段圣经：主耶和华的灵在我的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好给谦卑的人。你记得这句话哈？耶和华用膏膏我，什么叫做弥赛亚？弥赛亚就是被膏油涂抹的人。所以这边主耶和华灵在我的身上，这个我就是一个受膏者，因为被耶和华用膏所膏的，所以这个人说话的就是受膏者，就是基督在说话。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传好消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上帝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耶稣在拿撒勒他自己的家乡，他那天就念这段，念完以后他把圣经收起来，对着当时他的同乡的这些人，包括长辈包括同辈的人说，今天这个话应验在你们耳中了。耶稣就用这句话来讲，我就是那个耶和华用膏所膏的人，我就是基督，就是弥赛亚了。哦，这是不得了的事情。耶稣在这里用以赛亚书61章第1节，因为61章第1节就有提到传好消息给谦卑的人。那你记得耶稣在讲你看见，就跟门徒说，你们说看见这六件事情哈，六个是包括什么？瞎子看见，瘸子行走，第二，第三，麻风的得洁净，第四，聋子听见，第五，死人复活，第六，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这边的穷人就是以赛亚书61章第1节所说的谦卑的人，谦卑的人。所以这个谦卑的人在原文可以翻译成穷人啊。所以耶稣跟约翰的门徒说，你去告诉你的师父，你看见什么听见什么，他就懂了。换言来说，耶稣间接的回答，但是明确的说，你们约翰，你所等候的那一位弥赛亚就是我，而弥赛亚来要做的事情就是我现在在做的事情，不但医病，不但赶鬼，不但使死人复活，同时我是传福音给贫穷的人，正如先知以赛亚在61章第1节所说的，这就是了。但是耶稣没有直接回答，是里面他期望的这一位弥赛亚施行公义审判，刑罚恶人。哎，这是为什么没做呢？耶稣没有回答那个问题，因为当然司祭约翰也没问这个问题，没有问他心里面搁在心里的就是这个问题。耶稣没有直接回答司祭约翰没问的问题，但他说，你告诉你们的师父司祭约翰，他听到了他就明白了。所以我相信司祭约翰明白了，他期待耶稣能够行公义然后审判恶人，这个期待现在还不是时候。总而言之是这样。但耶稣最后讲了一句话，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他宣告一个祝福，有福的人是谁？不因耶稣所行所说所做的事情而跌倒的，或者说绊倒的，就有福了。换来说，耶稣当他这样讲的时候，司祭约翰听完了，他明白吗？他接受吗？他如果明白了接受，约翰就是有福的人。如果他听了还不肯接受，那约翰就不成为蒙福的，他可能成为受咒诅的。那圣经上并没有说约翰什么反应，但我们深信约翰明白了，约翰明白了。那所以你说约翰为什么有这种疑问呢？在马太福音同一个故事最后里面，因为后面啊，这个路加福音第7章后面24节一直到最后，这个后面提到约翰的时候，耶稣曾评论过约翰是谁，但是跟路加福音有一点不一样。路加福音还多了几句话，不过基本上有一句话是共同的，在这个路加福音也有提到。他说耶稣说过哈，旧约里面所有的先知没有一个大过约翰，对，约翰是最后最大的先知。 但有句话，但是神的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这个马太福音也有说，路加福音也有说。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想象哈，将来有一天我们到天国，那因为约翰这个人的打扮穿着衣服是非常不一样，所以你到了天国啊，你要认出来谁是施洗约翰，我想不太难的，这个人的形象太特别了。好，如果在天国你碰到施洗约翰，你会不会跑过去说，哎呀约翰，约翰太好了，哎呀终于见到你本人了，约翰你不认得我，我认得你，我告诉你啊，耶稣说的，我虽然是天国的小弟兄，但是我比你还大耶，你敢吗？你敢对施洗约翰说我比你大吗？可这耶稣说的，天国最小的比约翰还大，你比他大？什么叫比他大？你地位比他高，你比他有能力，到底是凭哪一点比他大啊？那施洗约翰比旧约的众先知都还大，那约翰比以利亚大，比以利沙大，那最早的先知是摩西，施洗约翰比摩西还大，你想过这个问题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多想一想，你想明白了，你就知道为什么天国最小的都比他还大，为什么施洗约翰有这个问题。其实从上下文来看就知道一件事，为什么耶稣评论约翰说所有的先知没有一个大过约翰的，但同时天国最小的比约翰还大，就是从这个地方开始了。因为约翰派两个门徒来问耶稣，倒不是说他问耶稣问错了哈，表示施洗约翰他的大在哪里，施洗约翰是先知当中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亲眼见到弥赛亚基督的，对不对？先知以赛亚讲到很多弥赛亚，他见过弥赛亚吗？没有，先知以赛亚没有见过弥赛亚，对不对？他是预言将来有弥赛亚，他没有见过，对不对？以利亚见过吗？没有。以利沙见过吗？没有。摩西见过吗？没有。摩西只是预告将来神要从弟兄当中兴起一个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所以摩西也没见到嘛。那哪一个先知亲眼见到这位弥赛亚的？除了施洗约翰没有第二个。所以如果论对弥赛亚基督的认识，旧约中的先知没有一个大过约翰的，你懂吗？这个大哈，不是功劳大不大，不是论这个排辈分的，我们不是到名人榜看谁的功劳大谁的能力大，不是做这个。对于耶稣基督的认识，先知中没有一个大过施洗约翰的，因为他亲自不但见过基督，见过弥赛亚，他甚至为耶稣施洗，就凭这一点他比众先知都大。也凭这一点，我们所有的信徒最小的都比施洗约翰大。凭哪一点？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什么意思？我们今天所有的基督徒哈，我们对耶稣基督的生平比施洗约翰知道的还多。施洗约翰死的时候，耶稣上了十字架吗？没有。我们知道耶稣后来上十字架，施洗约翰不知道，所以这点我们比他知道多，对不对？然后耶稣从死里复活，对不对？哪有一个基督徒不知道耶稣从死里复活？不然你怎么信耶稣？你信什么？所以我们知道耶稣钉十字架成为赎罪祭，我们也知道耶稣从死里复活，施洗约翰不知道。所以对于耶稣基督是谁，我们所有的信徒最小的我们所知道的都比施洗约翰过世以前所知道的还多。所以因此施洗约翰会很自然地发出每一个人都会问的问题，我们所等候的就是你吗？他所知有限。而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知道，因为我们是事后来看。所以呢，这段圣经整个属灵的原则是什么？第一， 耶稣使这个拿因寡妇的独生儿子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你会注意到我们没有讲前面一段意大利百夫长的仆人得医治，那边意大利百夫长对神有个信心，甚至耶稣还称赞他说，在以色列人当中我都没有见过有这么大的信心啊。但是这一段圣经没有提到拿因寡妇有信心，没有提到有任何一个人有信心，是耶稣基督主动做了一件事情。所以整个故事在描绘的就是神迹奇事的出现，这个超自然神迹是出于神绝对的主权，神绝对的主权行了一个神迹，不是人的信心。你的信心大或信心小不影响神迹奇事的出现，信心大的人不见得就有神迹。可是今天我要提醒大家，今天有一些基督徒，有些教会的牧师，尤其比较偏灵恩派的教会，会给你个误导，信心越大神迹越大，信心小就没有神迹，所以你的病不得医治，因为你没信心。错错错，你得不得医治，超自然神迹出现跟神的主权有关，神要这个人好他就好，神要那个人不好，神不医治，跟你的信心大小不成比例。对，这个故事拿因寡妇的故事就很明显的看见是主耶稣自己主动做了一个神迹，跟任何人的信心毫无关系。 这个不是唯一的例子，很多很多例子。那信心做什么用？我告诉你，信心只跟一件事情有关，信心跟得救有关，跟神迹无关。耶稣有一次医治十个大麻风的病人，十个人都好了，只有一个撒玛利亚人回来感谢耶稣。耶稣说，那另外九个犹太人呢？他们也得医治了，为什么不来感谢呢？那耶稣就对撒玛利亚人说，平平安安去吧，你的信救了你。所以什么意思？十个人得医治，只有一个人得救，是撒玛利亚人，他的信心使他得救，另外九个犹太人病得医治没有得救，属灵上没有得救。所以信心跟得救绝对的关系，但信心跟神迹没有关系。所以那九个被医治的犹太人并不是代表他们对耶稣有真的信心，所以他们病得医治但没有得救，所以大家要搞清楚这一点。第二点，耶稣让拿因寡妇的独生子死里复活的时候，最突出的一点是耶稣动了怜悯的心。所以整个故事的焦点是集中在神的本性，他是公义的，但他也蛮有怜悯和恩典的本性。那这一点对神的本性的认识，是我们在我们自己遭遇患难的时候能够还有盼望的根基。不是因为我多好神就必须要医治我，那不是因为你怎么样所以神就必须在患难中 来帮助你，不一定。但我相信神的恩典，神的怜悯，所以这个对神本性的认识是我们在患难中在困难中仍然保持乐观保持盼望的原因。我们相信以神的恩慈和怜悯他会帮助我们的，所以特别在现在这种疫情泛滥的时候，我们有时候都失去信心，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结束。不要忘记神的本性是公义恩慈怜悯，这是他不变的本性，外面的环境会变，神的本性不会变。第三呢，路加这个故事哈，前面拿因寡妇独生子死里复活，后面是施洗约翰的门徒来，因为他差派门徒来问这个问题，整个要让我们明白的一件事情，就从群众的第一个反应开始。第一个反应是认为耶稣是某一位先知，群众的反应还没有想到他是摩西所说的那位独特的先知，他只是某一位先知，算是个大先知。那其实民众有没有期待一位所谓的弥赛亚？有，他们是在期待另外一位，就所谓摩西所说像摩西的那个先知。他们那时候还没有把耶稣认为是那先知，当然到后来耶稣做了越多的事情以后，所以耶稣在该撒利亚腓立比问门徒的时候，门徒就反应了，是有些民众认为你就是那先知， 表示有些民众已经认为耶稣是摩西所预言的那一位独特的先知了，可是有些人认为耶稣只是以利亚或者什么啊等等。那这个时候拿因寡妇的事情，当时的人还没有把他看出来是那个那先知，但其实耶稣是谁？他就是众民所期待的像摩西的那位独特的先知，但是也是众先知在先知书上包括先知以赛亚所提到的将来有一位那位弥赛亚啊，这是以赛亚书提到很多，还有别的福音别的这个先知书都有。那因此耶稣所做的一切的事情，他所说的一切的教导的话，带出来就是像先知以赛亚所描述将来弥赛亚的时代会出现的什么。所以耶稣用这个来回答自己约翰，那就是好像瘸子看见，瘸子行，瞎子看见，瘸子行走，打骂风的得洁净，聋子听见了，有死人复活了，还有福音的信息被广传了。耶稣所做所说有一切，就跟以赛亚所描绘的这个弥赛亚的时代，以赛亚所说的弥赛亚时代呢，完全一样。也就是说，神耶稣道成肉身，他这三年多他所做的事情，就彰显神国度的能力能量，神的国已经来到这世上了。所以路加福音没有特别这样说，但是在马太福音十一章记载同样一件事情，就是使徒约翰派门徒来问耶稣的时候，耶稣就说过一句话：从使徒约翰直到如今，天国已经降临了。天国已经降临，也就是说，当耶稣医病赶鬼的时候，是神能力的彰显。所以耶稣神的能力，所以能够赶鬼嘛，鬼的能力被赶出去了。疾病是因为罪带来了，能够医病甚至死人复活，这些都是神大能的彰显。所以神的国借着耶稣基督降生，耶稣基督的事工开始的时候，开始传道的时候，神的国的能力已经在这地上开始。后来耶稣钉十字架死了复活以后，后来是门徒继续把这福音广传，所以天国已经到地上了。从耶稣道成肉身开始，天国已经在地上了，天国的能力已经在彰显了。这就是弥赛亚时代已经开始了，已经开始，但还没有完全结束。所以神的国有两个，我们常常提到的就是已经但尚未，英文就是 already but not yet， 有两个这个并存的一个张力啊。但这是天国的特质，神的国已经降临了，所以因此神的能力在某些时候某些地方会彰显，因此今天仍然有神迹奇事，有医病赶鬼的事情。那么神的能力降临了，所以因此有些人能够回转向的福音啊等等，这些事情都在发生，都是已经有的，但又尚未。尚未就是说很多事情还没有，也就是说神的国度来到这个世界上，可是神的能力还没有完全把魔鬼撒旦的势力驱逐，那世界末日的时候，最后大审判就要把它关到硫磺火湖去了哈，所以那就结束了。那现在还没有，所以因此公义还没有完全的彰显。神的大能固然可以医病赶鬼，但不是所有的病都好了，仍然存在，所以是尚未。所以因此施洗约翰问的问题，他期望弥赛亚国度一个公义的完全彰显，包括希律王，包括什么还没有。耶稣所告诉他是说，弥赛亚的国度已经开始了，你的门徒会看见，告诉你他看见什么了，弥赛亚国度已经开始了，只是你期望弥赛亚国度立刻现在就有一个公义的彰显，刑罚恶人这些事情现在还没有，那是属于 not yet， 是尚未实现的那一部分。事实上当主耶稣再来之前，我们已经教会历史2000年了哈，我们都处于上位，但是已经开始了。我们个人来讲，我们已经得救了，可是罪在我们身上仍然有影响力，所以我们必须要对付我们肉体中的罪。我名分上是得救成为神的儿女，可是罪性在我身上仍然会纠缠我，会纠缠我，这是罗马书保罗常提到这件事情。所以我个人而言我已经得救，但是我尚未完全胜过肉体的罪恶。那广的来讲，神的国度已经来到了，福音在广传了， 神迹奇事也在出现，但是尚未完全驱逐魔鬼撒旦的势力，因此公义尚未完全彰显。所以施洗约翰要明白这一点，公义的彰显部分是有的，神有时候会管教恶人的，但是神的公义尚未完全彰显，那属于尚未。最后一个，第23节耶稣说，凡不因我跌倒了就有福了。所以耶稣他来带来他的侍奉，带来神的国度以后，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施洗约翰，包括施洗约翰的门徒，包括耶稣时代那时候他的门徒，以及周围所有的人，都要做一个抉择。你要接受耶稣成为这位弥赛亚吗？你要认他为弥赛亚吗？要跟随他吗？如果你跟随他，你要知道，正如圣经中以赛亚书28章提到，他就是匠人的那一块神殿的房角石。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20节也提到，教会就是神的家嘛，是神的殿嘛。耶稣基督自己是房角石，所以耶稣是神的教会的房角石，而我们如果信他了，我们成为神的教会，属灵教会的一份子，建造在使徒先知的根基上，耶稣基督为房角石，我们这整体的一员，这块石头叫房角石。但如果我拒绝，我的抉择是相反的，我拒绝相信，拒绝信从的话，这块石头就变成使我半跌的石头，这是以赛亚书第8章所说的。所以同样是一个石头，我可以在这石头上有份，在这个神的殿有份，它是房角石，但如果我不信从，那个石头对我而言就变成我的绊脚石，甚至可以把我砸碎。所以罗马书保罗在第8章，罗马书第8章32、33节也提到这件事情，就说不信从的人这就成为砸人的、会把你砸碎的那个石头，是个半跌的石头。所以这边所谓的半跌，就是路加福音所说跌倒那个字，就是绊倒，绊倒。所以我们要做出一个正确的抉择，跟从他，信从他，让他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宰，否则耶稣基督就成为我们的绊脚石。但如果我们信从他，我们会成为属灵的神的殿的一份子，耶稣基督是房脚石，我们被建造在这个根基上，我们是神殿的一部分，他是那个活石，活石头，我们也是活石，在这里面一部分。求主帮助我们，借着今天路加福音的这段圣经，使我们能够认识耶稣基督到底是谁，然后对他做出一个正面的回应，做出一个抉择，信从他，跟随他，而且让他做我们生命的主宰。好，我们做个祷告来结束。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在疫情继续还在泛滥的时候，但是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机会在这样的情况下来思考这段圣经，以及这段圣经给我们的教导。在拿因寡妇的事情上看见你的怜悯，你主动的亲自使得这个寡妇的独生儿子死里复活，不但给他的母亲极大的安慰，也帮助他能够怎么样面对他生命中原来可能会碰到了许多的困难。你同样对我们蛮有怜悯，蛮有恩慈，所以我们可以信靠你，相信在我们的各样难处中，主啊，你都知道，你也能来帮助我们。但是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了解你的国度已经来到这世上，福音已经在广传，虽然还有很多魔鬼撒旦的拦阻，在那个最后审判的日子来到之前，可能还是有属灵的征战，但让我们能够学习依靠你，仰望你，信从你，跟随你，委身于你，好让我们能够在神的国度当中有份。垂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好，我们今天的信息就到这里，再会。